别说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
赞美你。
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，我们要来诉说你的大爱，要来献上感恩。这是你的爱，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你的爱。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成为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、君尊的祭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没有你的爱，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不能。我们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支离破碎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会。破碎或者是变形，主要但是因着你的爱，你把我们带进这个光明的国度，你还不断的制作我们，让我们也可以有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让我们也可以传扬你的爱。主，为着这一切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都是你先做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献上大大的感恩。我们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自己对我们来显现，愿我们的口能够来称颂你，愿我们的心深深地向你感恩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我们生命交流会。前几天我在寻求的时候，主就给这个题目，最大的是爱。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至极的爱。好，我们请圣秋先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《至极的爱》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他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，是我们所不能诉说的。哦，主，你爱何等深广，过于我所难测度，你爱深广，远超海洋，这爱竟然临近我。你爱叫你舍了自己，为要求我的着迷。你爱叫你与我合一，叫我成为你自己。你还说给说着太多，过于我所难承诉说。最大难事与我联合，并且与我相调和。你爱叫你成为我的，做我一切的供应，叫我享受你的旨意， 生，你爱就是你的知己，你那深深的知己，做了我的人生意义，使我活着就是你，你是我的生命力量，你还给我说尽的。我是你的恩爱对象，说尽说离，全是什么能使你我分离？你爱就必爱到底，你必与我永远合一，你爱刚强无可比，这爱是我感激不已，是我赞美的目的。你成为我成为你，这是你爱的知己。
请再唱第三、第四节。深秋，谢谢你。
你爱就是你的自己，你那深深的自己，做了我的人生意义，是我活着就是你，是我的生命力量，你爱给我所经历，我是你的恩爱对象，说尽说离，全是你，什么能使你我分离？你爱就必爱到底，你必与我永远合一，你爱刚强无可比，这爱是感激不已，是我赞美的目的。你成为我成为你，这是你爱的知己。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，赞美你，深哉深哉，耶稣的爱是这样无止境的。哦，主啊，你为了我们，你甚至舍去你的性命，主啊，甚至你也为我们复活，升上高天之后，你求父差派圣灵保惠师，如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。主，你的话，你说你永不撇弃我们，成为孤儿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哦，在这个走属天的道路上面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你甚至将你自己更多的赏赐给我们。哦，主啊。使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你的爱里头，在你的扶持当中，哦主啊，哈利路亚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怀抱我们，怀抱我们，哦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主我们赞美你，哦主啊，这一切的奥秘是我们无法述说的，主在各样的事情上面。真的是让我们来经历到你的大能，经历你的爱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哦，主，你更大的奥秘是，哦，主啊，你要与我们合为一，你要成为我们的，我们也要成为你的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哦，特别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。主，我们要来特别的来思想，来献上我们的感激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Amen，谢谢主，谢谢圣丘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说最大的是爱，是来自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13节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信仰的内容可以包括信、望、爱。假如没有这三样，就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。那这三样当中，说最大的是爱，也就是说。最伟大、最重要，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。这一节圣经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的总结，因为在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前面，从第一节，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来读。读到第八节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。我就算不得什么。这三节是讲到，这2节是讲到，可能很有能力，很有恩赐，但是能力恩赐不等于不是爱。所以有了能力，有了恩赐，但是没有爱，那什么都不算。第三节呢，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在这一节，我们看到说，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身叫人焚烧，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。但是我们若是看下边爱的定义，我们就看到。 圣经里所讲的爱，神眼中的爱，不是我们人所讲的那种爱。在第四节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个就是圣经里讲的爱的定义，这个定义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人对爱的认知、爱的理解。人常常会把这个爱混淆了，有些人把男女之间的爱情讲成是爱，但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个。是一种，只能说是情，不能说是爱，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彼此相悦，彼此喜欢，彼此吸引，只是一种情，不能说是爱，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很少能够有。我们前面读的这些爱里边的定义里边的包含这些东西，两个人最初相爱的时候可能很好很好，但是过一段日子，很多本性就会露出来了，什么包容啊，发脾气啊，彼此计不计算对方的不好啊，等等这些。是很难一直存在的。那我们有时候把爱呢，当做把一些人的好行为，好像行善，当做爱。我们有一些机构自称有大爱，因为他们到处去赈灾啊，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。但是这个。只是做一点好事，我们看到在第二节、第三节里边讲到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就是你即使是把你所有的倾家荡产，把全部你所有的都周济穷人，但是你这样做。可以是没有爱的，因为爱就是我们刚才讲读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里边那些内容，在这个内容里边，头一句后一句就足够颠覆其他所谓爱的定义，对爱的理解。你说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。而且忍耐很久，就是永远，是永远的，是没啊、是不会消失的。在第八节说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就是这个爱是不会停止的，是不会消失的。世界上有哪种爱是不会停止、不会消失的？没有。而且这种爱其实。你看到里边所有的内容，其实是就是一种生命，一种生命。还有更简单的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在约翰一书第四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；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就是爱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：“你的爱就是你的自己，你那神圣的自己。神的爱就是神自己。所以这个爱。”是一种生命，是生命它本身的特质。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神，也整个宇宙中间也唯有神，它是永远的，是永存的，它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永永远远永存的。所以他的爱。也就是他的自己，也是永远的，不会消失的，不会停止的，就是神自己。因为这个爱是神自己，只有神才有，所以可以说我们人是没有这种爱的，人不可能有这种爱。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？他爱我们，爱世人，包括已经相信他的，没有相信他的，都是他爱的对象。因为爱世人的缘故，他自己来到世上。我们约翰福音13节是说，神爱世人，差遣他的独生子，其实这个就是他神自己，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对我们这些不认识他、不会爱他、也不听他的话的人，我们的结局本来就是死亡。那这位创造我们、这位满有爱、自己是完全圣洁、公义，在他没有罪、没有。任何的瑕疵的这位神，他来为我们这些背叛他的、叛逆他的、得罪他的、不爱他的、不认识他的人，来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赐给我们就是这样赐法，是来为我们死，叫我们。只要相信他，只要伸出手来，愿意接受他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永远的生命，不至于灭亡。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取我们的生，他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说，这种爱只有神有，也只有神。能够这样做，人是不可，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这种爱的。但是呢，他爱我们还不止如此，就像刚才诗歌唱的，至极的爱，不只是将他的复活、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而且他要让这个生命。在我们里头，不断的来成长，成长到真的有神的样式，因为给我们的生命只是好像一个种子撒在我们里边，可以有这个生命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改变。但是还是有很多旧的习性，那些旧的缺点，旧的那些不属神的东西还在我们的里边。只有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不断的来向他恳求，让他把他自己的这些生命的属性更多给我们，更多给我们，这个生命才会成长。 神最后的目的是要什么呢？是他自己要跟我们完全的联合，他变成我，我变成他，他是属我的，我是属于他的。这种奥秘，就是他至极的爱，极大的爱，极深的爱。我们。所以说，这种爱只有神有。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到，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到说，如今长存的是有信望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也就是说，没有爱，只有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。你有信，有信心大到，这个信心大到可以移山倒海。但是没有爱，仍然不算什么。那我们再看一处，《马太福音》22章38，或者我们从34节开始读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。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那是说，在旧约，神颁布了许多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。那么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也就是爱。而且说，这个是一切律法的总纲，就是假如。我们人为什么会犯律法的规条？为什么不能遵守律法？就是因为没有爱。只有里边有爱，才能够遵守这些诫命。所以说，我们只要有爱，这个诫命跟律法就是可以遵守的。但是没有爱。就没有办法遵守这些诫命的律法。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。”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爱的诫命是最大的，是最根本的。没有爱，你讲我。我能做到这一条，我能做到那一条都没有用，那个都不会是真的遵守，唯有真的爱了，才是真的遵守诫命。因为爱就是什么？是神自己，爱就是神自己，神自己所颁布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。只有他自己的生命才能够遵守，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的。那神也要求他的儿女们要爱，要有爱，要彼此相爱。在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在约翰福音13章34、 35。耶稣说，他快离开门徒的时候，哈，前边他是说：“小子们呐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。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”然后34节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的爱就是主自己，神的爱就是神自己。耶稣就是爱，那作为耶稣的门徒，若是没有爱，能算是他的门徒吗？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师傅、老师，他是专门教某一种学科，或者是某一种技巧、技能，甚至是运动啊，锻炼身体的一些什么一些招数哈。那有很多人就去跟学着做，学着做，那。假如是说，这个老师，是教跑步的，那我们去跟着他，是不是至少也会跑步？或者是老师是教唱歌的，然后这个人去学唱歌，作为他的学生，但是这个学生是不是也应该怎么样都会唱歌？比没学过的人，当然有些是特殊功能的哈。比一般没有学过的人，当然他也应该是会唱歌的。那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主，他是爱。那我们要称为他的门徒，是不是必须有爱？所以他可以，给我们有这条命令，你们要做我的门徒，那我是爱，你们就必须有爱，你们必须彼此相爱，否则就不是我的门徒。在约翰二书4到6节，那个我们从第五到六节，太太呀、啊，就是指。约翰写给教会的哈，太太呀、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主耶稣临走的时候，给了一条命令，这是人人都必须遵行的，就是要爱，要彼此相爱。但是我们即使是信了主，决志受洗，信了主，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爱。当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自己很有爱心。但是，当我们认识主，当我们来到他的光中，我们会越来越发觉自己没有爱。但是，主又给我们一条命令，要爱，要彼此相爱。你不爱，你就不能不算我的门徒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求，向他求。只有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只有我们来到他这里，领受了他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有爱。我这两天我在想，我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没有爱呢？大概在80年代。那时候， 我有一个，我们的我工作地方的小组长哈，哇，他很欺负我，就是对我使劲计谋，就是要让我很难过去，就是了，因为我当时我是我。因为工作的调动，我调到一个我没学过的，的那个专业，要去那里教书，但是我没有读过那些书，那么我要备课，我需要很多时间来备课，但是他会突然通知我，明天你要上这个课，明天你要上那个，哇，真是给他弄得我。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好好过内在生活，所以我，真的晚上都睡不着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大概过了一两年，我出国了。有一天，圣灵在问我说："你回去会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？"哦，我当时真的一愣，我可以。向很多人传福音，而且我当时是在心里，就是跟神说，我回去我要跟很多教授、很多同事传福音哈，因为他们都很可怜，他们都不懂。但是圣灵忽然就说，那你会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？哦，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觉得说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没有爱，真的是没有爱。我只有向神求，向神求，说主啊，你要把这种爱给我，我只能向你要这个爱。那我祷告了几天，我觉得我可以了，我回去我会向他传福音，因为知道说这个也是个可怜人，也是个可怜人，他怎么会这样？他。心里没有爱，他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没有爱，不断的要向神来求，求他把爱赐给我。那从那之后，当然我不断的要向神求，好像过一段时间又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我很难爱他。碰到某一个人，真的是你心里很难爱他的，他或者是对你不好啊，或者是这个人很虚伪啊，或者是这个人讲的话，就是不可信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这种人我没办法爱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爱，求爱。我就是跟神，后来我就发现说。爱是主给我们的一条命令，是必须遵守的。我们爱可以说，我们彼此合得来的人，我们大家很认识的人，我们很容易彼此相爱。但是对一个你很难爱的人，你就知道自己还是没有爱，还是没有遵守到这条命令。但是这条命令我们是非遵守不可的。所以我只能向神求，我就说主啊，求你把你的爱给我，我不要在世界上有一个我不能爱的人。我向神这样求，我不断的向神这样求，说求你把你的爱给我，我不要世界上有一个我不能爱的人。我到现在，我每天向神、向主求最多的是什么呢？当我每天安静来到神的面前，当然，首先就是感谢他，赞美他；起床的时候赞美他，半夜醒过来赞美他，但是当我安静下来，向主求呢，我就是求主，你把你的爱给我，把你的柔和谦卑给我。除了爱，我最怕就是骄傲。因为我曾经被主说过， 我有骄傲，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骄傲，那我也吓一跳。但是从那个时候之后，我那个是90年代，我知道我骄傲，所以我很害怕骄傲。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求他把他的爱给我，把他的谦卑给我，把他的柔和谦卑给我，把他的智慧给我。我求最多的就是自己呀，因为我们不可以没有爱，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我是爱不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线上的，你们有没有？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你是不能爱的？那我们只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谦谦卑卑的向他求，求他把他的爱给我们。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受伤害，我们也很容易去伤害别人。但是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受伤，你也不容易去伤害到别人，因为有爱里边就会有包容，会有忍耐，会不计算人的恶，所以就不会容易受伤害，也不会容易去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这个爱本身对我们自己是极大极大的祝福，极大极大的好处，也是神要我们来得的最大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要来得爱。我们先要来领受神的爱，来得到他的爱，来享受他的爱，然后我们逐渐发现自己没有爱。我们来向他求，慢慢的，主会把这种爱也赐给我们，也赐给我们。当我们在爱里边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，一切都很顺畅，事情会越来越好，会越来越好。很多时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，以为不可能的事情。一有了爱，什么问题都解决，很多伤、很多病可以得到医治。我这2天我才听到，一个姐妹的见证哈，就是提到，爱拯救了他们的家，爱拯救了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，爱也医治了他们当中的疾病。而且现在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我现在就想请，有两姐妹，她们会来分享见证。第一个就是那个姐妹，要来跟我们分享自己连神怎么借着爱医治了她跟女儿之间的关系，也医治了女儿的疾病。好，你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。
好的，牧师，牧师好啊，家人们，感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很高兴今天能够为耶稣做见证，也很感谢主，
你可以大声一点。
很感谢主这么多年来啊，就是一直的看顾保守。言行和他的爱的意志释放，赞美主啊！因为，我是因为我女儿，她在，她今年35岁，她在16、7岁的时候，她得了情感障碍，其实就是。精神分裂症，其实呢，就是因为没有爱， 我也是里外，就是去寻找爱，但是没有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主耶稣拣选了，是因着我女儿，我就寻求主的医治，向人求，向神求。但是现在我在主里面。就是在大教会待了9年，9年多。在圣灵的水流里，跟着我姐，来到这圣灵的水流里有4年多。2020年的7月份，就是弟兄姊妹，都献上爱心的代祷，就是我想当中的就是说一下，在圣灵的水流里就带领和引导，因为在大教会是没有安静等候神。这一刻，我就是来到 JMI，正好赶上神的仆人，最后半年多的教导，我赶上，后来我发现他的《安静等候神》一书里面。说最少应该有15分钟的安静等候神，每一天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起步特别高，是1个小时。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在最里面，我坐不住，跪不住，趴不住。但是我就硬着，我知道。唯有安静的候神，才能够让我在这个最心里最柔软的时候，就能帮助。这个时候，我女儿她有病，已经15年左右了吧，我就觉得就像救命稻草一样，我就。特别的被主吸引，主就带领我，甚至晚上都一夜一夜的坐在那里，等候他，亲近他，盼望我败坏的老自己能够被主改变、更新、做掉，使我能够。一直都释放的自由，在这个4年当中，4年半，我就特别的下功夫，因为我知道《安静的候神》这本书里面写的，只要勤学、肯学，只要就是以主为中心。为主题、为内容、为焦点就可以遇见主，因为我听牧师说，每一个遇见主的人都活了，我就跟随圣灵，面对我女儿今年35岁。在这4年多时间里，在我常常想起，在去年这个时候，他就特别热衷于让我骑着电动车在这个东北的这个寒冷的天气，让我带着他出去兜风遛弯儿，我就特别的不愿意，因为寒风刺骨。 骑着车，风更大。但是，我为了学顺服、学谦卑，为了要得主，我就一点一点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想到神的仆人曾经有一次，他说他在那个8年当中，到最后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再让我再待8年，我也愿意。”就有一天，我突然里面就想到了这句话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想到了你仆人说，如果再让他待8年，他也愿意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也愿意。”带着，就是寒冬腊月，就是来服侍这个孩子，就是在你面前的顺服、赠与、献祭。当他需要洗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要洗澡。”我就。也是常常的不愿意，因为我觉得你都那么大了，干嘛还帮你洗澡？有时候我就脾气上来，我就说我给你拿着花洒，你自己洗。他说不行，我就要你洗。但是我就让他自己洗。但是随着一点一点经历，当他。就是肉体发动的时候，当他，我也想肉体发动，我说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如果跟他一样，像以往一样，唇枪舌战，主要那个后果就是严重，我还要回过头来，再去哄他，再在神面前认罪，再平复自己的心情。就给我一句话，说甜的从强者出，就是主他的生命，他的爱，就是从我顺服、愿意背十字架的心里面，刚强的心里面出来。主的话一出来，就带着能力。带着爱，带着温暖。当他需要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上外面去吃。那我就陪他吃，我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。我有时候原来没有钱，我就舍不得花钱。他吃一次、两次，我就回来学他做，我又成了一个厨师。很多的东西。也置办了好多的小家底，我在主的光中，在主的爱中，在主量给我的环境中，我学顺服、谦卑、听话、下来，不犟嘴，不还嘴。开始是忍气吞声，后来。因着与主的连结，就是卢小丫的看到了我里面的爱。最近我好多天我都软弱，因为一点事我没有去对付，我就软弱，就躺倒了，躺平了。因为我跟他俩有一个小组，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读一章箴言。一篇诗篇，一字两段的，默默的列的谦卑，还有他的内在生活，内在生活读一章，然后我们就唱诗，原来是唱啊这么爱诗歌本，10首10首的唱，后来接着说应该唱一点一直。后来我们就遇到了，一直我赞美他，我们就每天唱10遍。在以前，卢小燕是不行的， 一首诗歌从第二遍都不敢，但是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。十遍能唱30多分钟，我们每天就因着神的使女所讲，为什么要听，我们就开始听了。我就发现，主的意志真的就像那首诗歌里所唱，就是意志大能，在我和独享宴的里面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意志，也意志，当我爬不起来的时候，那老师怎么骂呀？你学不学习呀？我就从早晨拖到晚上，我所以我请假。但是我害怕像以往那样有始无终。我这一次我就想，我怎么也不能让他，就是在园里，我就真的是不情不愿的，我就过去。我说：“那你祷告，你就祷告。虽然祷告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那个高言大志什么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心被恩盖，眼中流泪，特别的感动，因为我看到他是与主的连接，他是奉主的名在祷告。”他是奉主的名在带着我读圣经、赞美、读属灵书籍。我说：“妈妈呀，我想侍奉神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小组长就是侍奉神了，要的呀。”我祷告的不好，我说：“不，你祷告的非常好，神与你同在。”圣灵垂听你祷告，真的看到神大能的作为。有一天，我就想跟他唠唠嗑吧。我说：“你讲一讲你的经历呗。”他说：“你说我有一个经历，就是我曾经离家出走过。”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没有人理解我。我说现在你还走吗？他说我不走了。我想到他在我没有爱的时候，跟我签合同，写保证，让我写保证，他要去住院。因为他感受到家里他妈妈的爱，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他不走，他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也问他，我说你看妈妈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他说有，我不大喊大叫。后来他就夸我，他说妈妈又慈祥又美丽。你路亚赞美耶稣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是叫死人复活、使物变为有的神。谢谢你，主啊，给我安静等候神、亲近神的内在生活，使我印着。亲近你，你就比亲近你的爱，真的拯救了我们一家。我也相信，在我们这个地区，是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，因着我们的改变，是他们。都来寻求我们所信的主， 他们也看到我们是经历过神的手，进到神的国度建立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。有分享吗？谢谢。
谢谢姐妹，她讲的可能有比较小声，但是应该勉强还可以听得到。啊，下边她的姐妹，可以帮她补充一下，还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主用爱来建立他们家庭的见证。
好的，牧师好，亲爱的家人们平安。刚刚分享的见证的
大声
啊，是我的妹妹。其实我妹妹她的性格就是比较强的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懂得爱。跟孩子的关系，其实孩子都。尽管是很小，但是孩子都知道，所以就是孩子在生病的时候，就是常常要往外走，就是宁愿上医院去住院，不愿意住在家里。但是因着神大能，坐在张英身上，也坐在他女儿的身上，他们母女的关系，现在跟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地之差。他们在进入这个内在生活时候，我们那个小组是2020年的2月份开始，从我们四个人开始，张颖是第六个。从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是姐妹们知道张颖陆小亚这个情况，从一直到现在，每一天我们那个。原来是一个大组，后来分出来10多个小组，我们那个很多个小组都有在为他祷告，是我们家人姐妹们的那个爱心带的，使那个陆小燕儿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，她曾经在大概能有个5、6年不说话，在家里边就是。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你告诉你妹妹，就是拥抱这个孩子，给她安全感。但是张颖告诉我，孩子不让她拥抱，她去抱着他会，陆小燕会把她推开。住院在医院里边回家之后，总是想走，她家的门是需要在里边锁上的。要不然，他从里边就把门开开了。有一天是早晨3、4点钟，他把东西收拾，拿了一个小包。等张颖看见的时候，他门都开了。但是等到他感受到妈妈的爱，张颖跟我讲，他说那个陆小燕自己呀，在那儿说家里太好了，我再不走了。跟那个就是。他说到他曾经出走过，那个时候，他是在住院的时候，在医院里边住院，他就是需要出去走，但是那个时候张莹也真的是特别软弱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楚，孩子走了2、3天吧，走出去可能是150多里地，还是150公里，我不太清楚。神的保守，使他平安回来，就是那样的。他在家里边，他住不下。但是现在，不光是张颖跟孩子关系恢复了，就是陆小燕的爸爸跟孩子的关系也恢复。就是在3年住院期间，他爸爸其实不想接这个孩子，因为医生告诉这个孩子不能好。后来是我姑姑的那个信主，他就去找那个医生，谁说孩子不能好？完了，医生不敢再说什么，才放出来。回家之后，他就受洗， 休息之后，他就开始，我们就带着他读经、赞美。他张颖就是在这方面，他也真的是靠着神，也付出很多。他很多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人顺服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经历神、遇见神，也知道必须要服下来，也接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带导，他有这样的这么大的改变。在去年我们那个小组有一个实体的聚会，神的恩典啊，给张颖也给陆小燕儿，给他们那个一个机会，让他去跟我们一起聚会。在这个聚会当中，陆小燕遇见神。那个时候我们聚会，他其实不能安静下来的。但是我们那个聚会是，就是他在这个空间当中，就是在聚会那个外面有那，就是他就在那个边上住。等那个我们聚会最后一天，我们唱《是神的爱使我们相聚》。去把他就带到我们当中，让他一起来赞美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见神，是因为他自己他不会说，因为我跟我妹妹在这个聚会当中也被神显露出来，就是我自己的里边没有爱。然后呢，我就跟卢小燕说，我说大姨没有爱呀，她说你有爱，我妈妈也有爱。我说那你有吗？他说我也有。我说那你有的是，是神的爱吗？他说是神的爱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的爱？他的就是说那个，这就是我们在聚会当中唱那个诗，其实是一句一句引导出来的哈。我就问他什么时候神跟你说的？是在你去来我家之前呢，还是之后？就是在聚会之前，在聚会之后，然后我说是那个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还是在那个聚会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他说是唱诗歌的时候，告诉这就是我的爱，神跟他说这就是我的爱。后来我到看见他，我就说陆小燕，你里边还有耶稣的爱吗？他就特别肯定的说有，就是一直到现在，他都是觉得。我里边是有耶稣的爱，在那个张颖软弱的时候，就是那天特别软弱，他就觉得我信不下去了，没有神。那如果是有神的话，陆小燕为什么没有得医治？我就说陆小燕啊，我说你相信有神吗？我相信。我说你相信耶稣吗？相信。就是他知道是耶稣救了他，因为他在听见福音的时候，其实他是。在生病的那个完全自闭的状态，跟谁都不交流。所以真的是神的爱拯救了张莹，拯救了他们这一家的人。我再接着分享一点我的那个生命的改变。其实我也不是一个脾气好的，我这个人就是。不让人说。我跟我丈夫的关系，就是刚开始，就像牧师说的，这个男女的爱情，其实是就是两情相悦。生活久了之后，就开始，那个个性就显露出来。我跟我丈夫，其实我是很多的时候，我是那个强势，然后不让他说。我在大概就是结婚7、8年那个时候，我自己我都觉得我是在那种抑郁的状态，生命苦感，没有爱的能力，说话做事伤害丈夫，伤害女儿。然后我在10年的时候，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2年之后。就是我信主2年之后，我那种苦干，我觉得就是，得到了神的爱，好像是就像那个张勇说的是活过来， 在那个，我跟我那个丈夫之间，神也借着他来改变我。其实我今天下午知道，我要来分享，我想到我跟我丈夫之间，其实在，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七年之痒，在那个时候，其实感觉活不下，过不下去。如果不是耶稣的爱，如果不是因着那个信耶稣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会是什么样子。在那个时候，即使丈夫对我是，看着好像是粗心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他对我，跟我的关系就是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后来在信了耶稣之后，过了在先是在那个3927接触这个内在生活，后来在一七年，就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 GMI，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是跟着，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小组开始操练，就是进入到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。我的那个生命才开始有改变。我因着那个安静的和神跟神连接上，我那个个性很多东西被神做掉，就是原来是不让说，我丈夫即使是没有直接的说我态度不行不好都不行，但是等到那个。开始操练这个安静的和神，有了神的爱，我对于那个他再说我可以笑着来回应他，可以跟他道歉，他也感受到我的这种改变，他也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真的，我里面有了神成为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爱。然后我丈夫呢那边他也开始传福音。后来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家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，就是投资失败。投资失败。但是在这个失败投资失败的时候，我丈夫的压力特别大。他几乎是躺倒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没有。真的是没有像以前遇见事情先埋怨、先抱怨，都是一直是在安慰他。圣灵让我看见这个是神的爱在我里边，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，而是神在我生命当中，他的对我的那个改变，是我自己能够在这个。变得就是这样的投资失败当中，我能够来安慰他，比以往更多的来关心他。我说一个最近的一个小见证，是我们在灵修那个约翰福音10章的时候，第一节说到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”那天早晨呢，圣灵给我的开启就是我的心思意念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个出于我自己的、出于仇敌的这个心思意念就是贼，就是强盗，就是像下边那个耶稣所说的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然后在那一天呢，神也让我经历了跟我丈夫之间，先是失败，后是得胜。因为那个他用水特别费，就是刷个碗，那个水就是开到最大。他去干别的时候，那个水还是开着。我就老想提醒他，有的时候就给他关了。对于这个，他有一些不满。其实我觉得也是我性格当中那个有一些掌控。那一天早晨呢，他就因着别的事情，他又提到这个。原来提的时候，我就是勉强靠自己，好像是胜过了。但是那一天我就有一些就恼怒，我也向神祷告，但是呢，也没有胜过。等我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 我就带着怒气，然后心里边就有挺多的那个，老我的那个心思意念出来。然后呢，我跟他说话就是没有爱，没有爱。然后呢，我是在，能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边，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跟他来说话，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来和好。后来等到中午安静等候的时候，哎，这句话就又进来，我就想到我这个心思意念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就是盗贼呀，他把我的爱给偷去了，使我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了，而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就不像我在那个就是，跟神连接的时候那样的和睦和谐，我就马上的神的话一进来，我就得着力量，我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和好了，我就去跟他就，可以很就是有爱的那种跟他说话。等到晚上我跟他俩出去走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上午的时候那个脸拉到肚子上。特别长，他说不过还好，才1个小时就好。他说如果是在以前呢，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个见证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那个心思意念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他说哦，那我原来我是个背锅侠呀，感谢主，就是在神的爱中。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和，就是即使是好像有一些不和谐，也比较容易恢复，在自己的里边就不容易。所以感谢主，谢谢主拣选我，使我有了他的爱，使我能够渐渐的开始胜过老我。感谢主，那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。
谢谢张家姐妹俩的见证。妹妹是因为有个独生女，有精神分裂症，那么过好多年不容易的生活，但是4年前他们先进入这个水流里边，首先是接受了小组里边大家的爱，为他们带导、接纳、不断的鼓励。那么这个孩子，虽然不能安静，他们也让他参加。所以一开始他是在那个空间走来走去，慢慢慢慢的，因为神在那个聚会中同在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他被摸着了，他感受到神的爱，而且听到神自己跟他讲，这就是我的爱。他因为这样也得了医治，所以现在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好。他们2个人成为小组，他是组长，每天都一起读圣经、唱诗歌，还读穆安德烈的书，听录音。有时候妈妈实在太累了，有时他们。一开始呢，有时候是说，假如哪一天没读，那第二天就补。但是现在他们不要补，每天一定要完成。所以他妈妈有时候太累，他还会鼓励妈妈要起来，要读，要读。所以他们现在每天都没有停的读神的话，读属灵的书，唱诗歌，非常极其美好。他还说他要侍奉神，他的心意就是要侍奉神。我相信这是主对他的呼召，他一定可以越来越多的来侍奉神。那么他刚才姐姐讲的见证，就是她跟丈夫之间，她怎么从一个强势的太太变成一个很柔顺的，能够随时道歉、认罪，这样使得她的丈夫也越来越，也不得不来接受这位主的爱。 所以他们也现在非常美满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做的。我就想起刚才我们提到主给我们的，主提到的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爱他。好像几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个课，我现在也记不得当时讲些什么。但是我现在觉得最简单的来理解这句话呢，就是说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，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把主摆在第一位。什么时候都把主摆在第一位，得胜的时候，当然他是第一位，我们来称颂他、赞美他。其实我们失败了，里面有一个提醒，我们也是把主摆在第一位。我应该怎么做才会让他喜悦？只要我们一直一直把主摆在第一位，这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力在爱他。赞美主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相信他从头到尾跟我们同在。我们来赞美他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今天给我们看到，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，你用你自己的爱来爱我们，这个爱就是你自己，而且这个自己的爱，也就是你自己一直陪伴着我们，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什么时候我们需要，我们向你求，你这个爱就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做医治的工作，做释放的工作，做提醒的工作。主啊，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不断的向你祈求，更多的把你这个爱来赐给我们，我们里边也就可以越来有越多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就可以用你自己的生命来遵循你所给我们的命令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安静等候，不是空空的，不是白白的。我们是有目标的，就是要来得到你自己，也就是要得到你的爱，也就是你自己的生命。好，叫我们里边，我们也更多的被这个爱充满，充满，让我们有一个爱的生命，可以去爱别人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把这个做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目的。你就是要让我们变成你，你要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，给我们的诗歌，给我们的见证。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，每天我们要更多的来爱你，把你摆在第一位，也要更认真的来向你求爱，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。谢谢主。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，让我们每一位，还有我们每一位的家庭都充满你的爱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。愿神与大家同在。把更多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家中。